春节快乐。那下个主日呢，有将近20位弟兄姐妹呢，在华人这个春节晚会上表演。那底下的照片呢，是上个主日午餐之后他们辛苦的排练。Okay， 可能把灯关掉或许会看得清楚一点。哎，等一下，就第一个，第一张。我发现在排练前一天不适合做剧烈运动，要保存体力。然后呢，排练后一天的话不需要去健身房，因为呢要恢复体力。好吧，看第二张。Jenny 啊，以后呢我都会用 Jenny 来叫 Jennifer 哈。Jenny 告诉我说，有人不知道什么叫配合，有人不知道什么叫跳舞。有人还以为是自己在劈柴呢。再看下一张 ，OK， 所以基本上呢，大家都练得很开心。经理又告诉我说，有人呢看起来好像去捣乱的。你有没有看哪一个比较嫌疑？鼓励大家去参加这个晚会啊，捧人场啊，也给弟兄姐妹鼓励啊。我们再看下一张，回到这个好，庄祖坤牧师在海外校园举目杂志最新一期第59期上说，今天的华人教会自牧师至信徒往往缺乏文化的敏感度，对主流文化未能掌握，使教会外的社会人士对基督徒产生偏见，令福音的传播障碍重重。但是归根究底，这些拦阻常常是基督徒自己造成的。引言结束。盼望基督门徒群体，我们经常出现在华人社区活动，是基督身体教会道成肉身的表达方式之一。另外，在5月19日星期天下午，华人基督教联会邀请了王永信牧师在波特兰圣马可堂，也就是在安东市场的隔壁主领布道会。星期五晚上呢，是针对青少年和英文会众，然后星期六晚上呢，是留给讲中文的弟兄姐妹。就鼓励大家开始为5月19日主日下午的布道会做准备工作，为你我身边的慕道朋友祷告，求圣灵使用我们来预备慕道朋友的心参加这个盛会。下个主日晚上我们去春节晚会，盼望5月19日主日下午慕道友来布道会。那相同的思绪，基督门徒作家张晓峰女士写了一篇祷词，叫《产品》。主啊，如果我有一点好，如果我的弟兄和姐妹有一点好，那无非向世人说，看啊，我主人的厂牌和产品都不错哦。我们都曾经破败失效，但主啊，你回收了我，重造了我，因而现在的我稍稍有了你的荣耀。不管是球场上的惊人的肢体展现，不管是政坛上的坚韧和德行，不管是战场上的勇气和牺牲，不管是商场上的诚实和恳切，不管是文坛上的智慧和渊沉，不管是农地里的辛苦和劬劳，此外不管是音乐家的天机无限，不管是书画家的起忧叹为，不管是殉道者的忠贞流血，不管是为人父母者和为人师长者源源不绝的爱心、耐心和信心，主啊，让世人看见那是你在介绍你的产品。我们都是会出错并且会自然磨损的产品，我们所努力以赴的无非是在这个 暂时搭建的地球剧场上做小规模的搏命演出，让我们活着于人有益处，于己有所悟。你我基督门徒的生活表彰出神在掌权吗？神的掌权彰显在你我的生活中吗？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像上个主日雅各书所说是没有益处的，是死的，是无用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见证分享基督福音呢？我们怎么邀请别人信从耶稣基督呢？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彰显出神在掌权呢？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1:9-14。来，那时九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两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人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创世纪39:21开始了约瑟生命的新的一章。耶和华能救与在监牢里的约瑟同在。人的光景如何，并不是神同在的先决条件，人的光景如何也不能限制神的同在。同时约瑟也接受了他所处的环境，虽然先前抵挡主人妻子的诱惑并没有为约瑟带来立即的奖赏，反而是招来更多的诬告和抹黑。在监牢里，因着约瑟仍旧顺服耶和华，不仅叫自己所做的尽都顺利，也连带地整个监狱上下里外都得到神的祝福和属天的益处。接受了所处的环境之后，心定了下来之后，无辜的约瑟才能全心投入地服侍副卫长交代下来那得罪了埃及法老的九正和膳长。约瑟的全心投入服侍，叫这两位大臣愿意向身为奴隶的希伯来人约瑟敞开心中因着做梦而产生的纠结。既然梦是神给的，也就只有神能给予梦的意思和意义。跟神有亲密关系的约瑟相信神主权掌控，也相信神会透过他来解梦。后来事实证明，神透过两位大臣的梦启示他的计划，神透过约瑟解梦来显露出他的心意。只是40:23，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相信神主权掌控的约瑟继续耐心盼望等候耶和华，可是还要等多久呢？第1节，过了两年，原文是过了两整年，依照40:20来看，差不多就是埃及法老过生日的时候，也是九正被释放的2周年。然而约瑟却仍旧被关押在牢房里。这一天对法老、对约瑟而言都是重要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创世纪作者是以第三者的角度来描绘法老的梦。古代中国皇帝都怎么称呼自己？天子，上天的儿子。 代表的呢，中国皇帝不仅仅认为他的权力来源为上天，而且呢跟上天的关系很亲近，所以皇帝的命令 又称为什么？圣旨，也就是呢众所周知的这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个宫廷电视连续剧是不是都这么说的？事实上，古代东方人基本上都认为上天的启示是透过皇帝或君王，包括法老的做梦来沟通的，因此这个梦对法老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河边这个字呢，和以赛亚书十九章第七节的尼罗河是同一个字。我们都晓得，从古代开始，埃及的文明就是依靠尼罗河而形成，借着尼罗河而兴旺。因此呢，尼罗河象征着埃及的权势和财富。所以法老不是站在一条随便的河边，也不是站在一条不知名的陌生不知名的河边，在梦中法老是站在尼罗河边。第二节，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从尼罗河上来。那依照学者的研究，母牛不仅是古代古埃及典型的农耕家畜，也象征着埃及这个国家。那再加上在古代世界，七是一个神圣的数字，甚至呢有时候代表那无法抗拒的命运。这七只母牛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原本埃及人用芦荻来形容所有覆盖尼罗河岸的各种植物。第三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指外貌，又干瘦指躯体。很明显的，丑陋、干瘦和肥美、这个美好、肥壮形成强烈的对比。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结果怎么样？第四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这后来的七只母牛不仅是肉食动物，而且呢是同类相食的怪异母牛，难怪法老就醒了。第五节，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埃及的谷类粮食和牛群是一样的出名。第六节，和前一回的梦相似，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对以色列人而言，从沙漠吹来的东风是很厉害的，甚至呢可以在一个晚上把植物给吹得枯干。就像以西结书十九章十二节，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掉。当然，在埃及地的话，沙漠吹来的风是从南方吹来的，但是呢，因着创世纪的原本读者是以色列人，所以呢，还是用东风来描绘从沙漠吹来非常干燥炙热的风。第七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也就是说梦境是那么的生动传神，法老以为是真实地发生着，一直到醒来才发觉原来是个梦。第八节，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以前提过，埃及人认为解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需要有知识有经验的专家来解说，这是法老采取召集行动的理由。 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人认为说，哎，解法老的梦不难啊。确实可以感受到梦的内容关系到埃及全国，然而什么时候发生，会发生什么事，应当采取哪些应对措施等等，这些解梦专家都说不上来。我们先问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法老心里不安？因为法老是一国之君，来自上天的启示现在临到法老，身为天子的法老有责任去明白是什么意思，加上两个梦的内容都叫法老深深感受到这最后的结局是不好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对不对？然而人的一生不都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难题吗？要治理一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不更是层出不穷吗？只等到法老意识到自己有需要了，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这样事情才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如果别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们就要很谨慎去碰他的问题，甚至考虑采用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第七章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不要讲别人怎么样，看看我们自己，你我晓得有难题，你我晓得有难题有问题存在吗？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有哪些问题，然而多少时候我们没有把神给算进来，就凭着自个的血气和小聪明去处理了呢？事情办理得好啊，我们摸摸自个的头夸赞自己一下，事情的发展不合心意，我们就怪罪别人埋怨神都不管。问题是你我在乎神在掌权吗？你我相信神在掌权吗？难怪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看不到神在掌权。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意识到自己有问题的却没有行动。修车厂技术人员告诉我说，车子里有漏油的现象，需要呢进一步的检查和修补。说没时间，说没钱，都是借口。基本上呢，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紧急重要的事，也就搁着不管。当然也就不在乎神掌不掌控的。什么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有需要呢？等到漏的油流到不该去的地方，而且呢造成更大的毛病，车子不安全了，我车子动不了了，直接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了，我就意识到自己有需要了。意识到自己有难题是一回事，意识到有需要是另一回事，只有意识到自己有需要的才会主动采取行动，才会寻求外来的帮助。然而人是一种被造物群体，一个人的问题肯定或多或少影响到所在的社区。上个星期六晚上，不是昨天，上个星期六晚上 Jenny 问我说，哎，那是什么声音啊？我说，哎呀，大概有人在放烟火吧。隔天早上醒来，从窗户望出去，我们家隔壁的 Christnight 小学正烧得火红，而且呢黑烟串天。夫妻两人一体，基督群体互为肢体， 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不足，肯定会影响到杰尼。长老团，这个教会和整个基督门徒群体。盼望你我不是自私自利的人，等到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了，才来主动采取行动，才来寻求外来的帮助。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有毛病、有缺乏不足，就是有需要的时刻。当你我意识到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有需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在掌控这个事实就会逐渐地彰显出来。第九节，那时就在没有人能够给法老的梦圆解的那时刻，九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第十节，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副卫长府内的监里。对法老而言，九正只是简单地回忆当时他和膳长两人因冒犯法老而被呢丢进监牢里。然而九正继续讲下去，第十一节，我们两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新译本翻译成两人的梦各有不同的解释。第十二节，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第十三节，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参照前一章的记录，九正的陈述是简洁不少，而且呢不失正确性。当时约瑟对九正有没有什么请求？四十章十四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九正是不是忘记了？为什么会忘记？九正没有得要记住的需要吗？忘记约瑟的请求，并没有影响到九正自己的利益。盼望你我不是这样自私自利的人。现在法老有非常重大的需要，很可能受了良心的谴责，九正在第九节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多多少少在为自己两年前没有协助约瑟出监牢而忏悔。但是在第十二节，师父一方面在邀功，嘿，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另一方面呢又给自己借口。在监牢那里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副卫长的仆人，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九正对约瑟的描述，希伯来人、少年人、副卫长的奴隶，都在贬低约瑟。也就是说，因着约瑟是个这么样的不显眼不重要，所以九正我忘记或没有向法老您提报这位有解梦能力而且呢有成功案例的人，是情有可原的。第十四节，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换衣裳是指换外衣，也就是说呢没时间了，只要呢外表看起来可以在法老宫殿里过得去就行了。所以读下来你可以感觉到法老需要解梦的这个紧迫感，和这在宫廷里头办事人员的急迫感。约瑟被哥哥们定罪而被丢进地坑里，地坑里头是约瑟免去死亡蒙拯救的地方。 结果是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隶。现在约瑟接着约瑟被主人定罪而被丢进牢坑里，牢坑里头也是约瑟免去死亡门拯救的地方，结果是约瑟现在站在法老的面前。我们承认神的时候最好吗？毫无疑问，这个时刻是神所高牧、神所设定的。我们回头看过去，两年前九正记得向法老提说介绍约瑟的话，法老会怎么处理呢？法老可能听听就过去了，因为呢是法老恼怒九正和善长，并且呢把他们两个关在牢里，也因为是法老的生日，他把九正和善长呢给提出监来。约瑟没有什么攻击和善行来叫法老释放他，何况约瑟只是一个希伯来少年奴隶。但是也很可能呢，法老过生日，哎呀，荣心大悦，就把那约瑟给特赦释放出来。可是出了监狱的约瑟该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呢？毕竟约瑟只是一个希伯来少年奴隶。我要澄清的是，法老释不释放约瑟跟九正为约瑟说情的道德义务是两回事，九正他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现在神的时候最好，法老做的梦，而且呢醒来心里不安，加上呢没有人能够给法老援解，在法老意识到自己有需要的时候，约瑟呢就被人家推着催着来到法老面前，法老已经预备好要听约瑟解梦。神的时候不是最好吗？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时间表，老是埋怨神不做工、不成就事情，你我能看见神在掌权吗？你我能配合神的工作吗？承认神的时候最好，不是更容易活在当下吗？神在掌控就彰显于你我承认神的时候最好。第十五节，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这是法老把他从第十二节九正那里听来的对约瑟的能力夸大其词一下，你听了梦就能解。闻了法老香水的约瑟还是很有分寸，第十六节约瑟他直接纠正法老，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把法老的注意力从约瑟身上引到约瑟所信从的神。这句话跟四十章第八节的回答一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两句话都表明约瑟的谦卑和相信神的主权掌控。神透过梦启示他的计划，同时神也透过人解梦来显露出神的心意，一个平安的意念。另一方面，约瑟也在表示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愿意被神使用，也相信神会透过他来解梦。接着第十七到十九节，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肥美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前面一到七节，不管对母牛和穗子好和坏的陈述是平衡对称的， 然而呢，当法老在陈述他梦境的时候，他加了些料，在坏的部分多用了一个形容词软弱，而且补充注释，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第二十、二十一节，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先前以先的七只肥牛肚，接下来也是法老他自己加上去的感受，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对法老而言，他所梦见的既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威胁。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是第二个梦，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落，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落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这是神的时候，神给约瑟服侍法老的时候。第二十五、二十六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的。虽然是法老在解梦，约瑟仍旧把法老给指向神。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第一个要点，两个梦。”通告的是同一件事。第二十七节，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第二十六、二十七节点出第二个要点，七只和七个代表七年。第二十八节，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的。从约瑟开口向法老说话，这是第几次提到神？第三次的。约瑟丝毫不掩盖神有绝对的主权。接着是约瑟的解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是约瑟的梦，约瑟的解梦呢，成为一个先知性的宣告。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看啊，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看啊，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解梦的第三个要点是七个荒年会跟着七个丰年之后。你没有注意到约瑟只用一个句子讲七个荒年，却用五个子句来形容七个前面一个句子讲七个丰年，然后用五个子句来形容七个荒年，确认了法老对梦境带给他那种毁灭性灾难的感受。解梦的第四个要点是第三十二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神必速速成就。在第二十九节的看啊，就已经带出事情必定发生的急迫性。在这里呢，约瑟又再两次提到神，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命定，神成就。记不记得约瑟不也是曾经两回做梦吗？约瑟的父亲和哥哥们向约瑟下拜，不也是神命定的吗？不也是神必速速成就的吗？可是约瑟在埃及地当奴隶当囚犯不是有十三年之久吗？怎么说神他必速速成就呢？我们人对时间的认知肯定和神的不一样，然而我们不能因着事情还没有成就而怀疑神的应许和信实，也不能因着事情怎么成就而质疑神的智慧和主权。 你我接受神有绝对主权吗？神在掌控就彰显于人接受神有绝对主权。不仅解梦，约瑟也提供法老实际管用的这个做法和步骤，第33-34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人，一个怎么样的人？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干什么呢？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有一个团队来协助这位有聪明有智慧的人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第35-36节，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有些人很会开口指出哪里有问题，哪里做不好，好像只有他们看见而已。然而有些人不仅观察到哪里有破口，而且靠着神的帮助深入了解问题所在，并且愿意花时间去思索可行的解决方案。约瑟就是这样子被神充满使用的人。结果是第37节，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第38-40节，法老对臣仆说，像约瑟所提议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也就是呢，人有聪明有智慧是因着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回答他自个的问题，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第41-42节，法老又对约瑟说，你看，中文也是没有翻译出来，我已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项链戴在他的颈项上。这种埃及传统就职仪式或这种职位的装扮及奖赏有功人员的图像，可以在博物馆里头看到。第43-44节，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赫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类似的图像也完善地保存在埃及古墓的壁画上。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如果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第45-46节，法老赐名给约瑟，叫萨发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虽然是法老高举约瑟，并且透过姻亲来巩固约瑟的身份地位，然而事实是约瑟愿意被神充满，被神使用。这跟约瑟服侍护卫长伯提法，服侍管监牢的侍御，以及服侍酒正和膳长是一样的，基础都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所做的都符合耶和华的心意，或者换过来说，耶和华的心意都在约瑟身上成就。现在的约瑟是不是更加接近约瑟自己所做的梦的情景呢？没有例外的，约瑟的解梦也需要经过《生命记》18:22的检验，所说的到底成不成就？第47节，七个丰年之内， 地的出产极丰极盛，48-49节，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约瑟就照着他给法老的建议实际去执行。有些人只看到问题，另外有些人看到问题也想到解答，还有一些人看到问题想到解答，也愿意摆上自己被神充满使用。神的掌控除了彰显于人意识到自己有需要，人承认神的时候最好，人接受神有绝对主权，神的神在掌控也彰显于人愿意被神充满使用。第50-51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拉菲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不仅埃及全国丰收，约瑟的家也丰收。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可能是指先前的奴隶生活以及之后的牢狱之灾，和我家和我父的全家，肯定不是没有任何记忆 的这个忘记，而是呢这一些人这一些事不再是生活和心思意念所专注的，这个一个淡忘。第52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两个孩子的名字表达出约瑟对神同在的感恩和数算神对约瑟的慈爱怜悯。53-55节，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看起来是一个大规模的旱灾，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即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56-57节，那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地的仓，敌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迦南地不也是同样有饥荒吗？那里的人怎么办呢？约瑟的父亲和哥哥们怎么生存呢？两次提到饥荒甚大，就在强调饥荒的严重性和致命性。然而因着法老意识到自己有需要，把约瑟从牢里给召出来，又接受神有绝对的主权，加上了约瑟愿意被神充满使用，以至于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领受神慈爱怜悯的约瑟，不也是对各地有需要的人有恩典吗？谁在数算神的慈爱和怜悯？不数算神慈爱怜悯的人，能感受到神在掌控吗？神在掌控也彰显于人数算神的慈爱怜悯。想想看，耶稣的一生不也是这样子吗？耶稣意识到自己有依靠父神的需要，而时时亲近神，向神祷告。耶稣承认神的时候最好，而道成肉身，确实活在当下。耶稣接受神有绝对主权，而一步一步地走向十字架。耶稣愿意被神充满使用，而大胆地一并赶鬼行神迹，宣讲神国。耶稣也数算神的慈爱怜悯，而活出感恩给人恩典的生活。那么我们该要怎么样的回应呢？放下自我。神在掌控的最大拦阻和最大敌人是人的自我。 生活平顺不一定代表神在掌控，很有可能呢我们自己呢掌控的不错。刚才提到金牧师师母的女儿和女婿人都还在监牢里，差不多到月底法庭呢才会开始审理案件。在他们女儿和女婿1月31号的六项代祷事项里头，这个优先顺序他排了下来，第三项是神保守他们两个领养儿子的心怀意念。这两个儿子呢被当地政府限制住在孤儿院里头。第二项是他们在分开男女监狱里见证基督福音的服事能够全部完成。最重要的代祷事项第一项是在这整个事件中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这是放下自我，放下自我，你我愿意放下自我而彰显出神在掌控吗？我们一起祷告。使徒父神，我们看到约瑟这样子走过来，看到他经历到许多的苦难，看到他的生命彰显出神你在掌权。确实神你在掌权，在你的时间的时候你就把他高升，你给他聪明智慧，让他来拯救整个埃及地，拯救这个正在饥荒的这群人。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看到同样的神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也帮助我们怎么知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彰显出你就在掌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